好，我们开始要上课了。大家对中音声很有兴趣哈，难怪藏传的中音救度法那么红，因为很多众生都很喜欢哈。在阿含经虽然它没有出现中音声这样子的语词，但是在某一些经文里面，因为它有取势哈，这个直取身心的这样子的一个势啊，那所以后代的论师呢就把它这样子的一个特色啊哈，那就有取名为有取势哈。像我们看一下注脚22，就是刚刚我们已经有看过的了哈，就是22的中间啊，24、6、8、10第十行。若是不入母胎，有名色否？无也啊、哦，没有。若是入胎不出，有名色否？也无也啊、哦。所以一直到后面啊，佛陀说：“我以是缘之名色由是，缘是有名色啊。哦”所以这一部经，佛陀讲到最根本啊，我们。名色六路畜受爱取有生老死、哦、就是这一部经所谈的，那最根本的就是事、哦、那这里的事因为要相对于名色、啊、在十二支里面、哦、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在说明十二支的时候，在有些地方啊，他这个四缘名色，名四缘事啊，啊、哦，那这个事呢？如果像这一部经，它只是讲到这里为止嘛，那这个名色就是，如果我们讲的就是胎儿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那接下来的名色过来是六路嘛，六路就是六根啊、哦，六路过后呢，所以我们有畜。啊、哦，一直到生老死嘛，我们知道对不对？所以这一部《大圆方便经》它追到最根本的这个事的时候呢，导师就在这里说，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要投生啊、哦、所有的这个有取势啊、哦。那这个有取势，当然如果按照这部经来看的话，它就是十支缘起了哈、哦，十支缘起说啊。哦，十支缘起说、哦、那当然也许大家会问说，那有取势又从哪里来呢？对不对、哦、这个势啊，有取势又从哪里来？那所以有接下来还有一些经，我们后面还会看到、哦、那就是有行、哦、然后再来呢有无名，那这个就成为十二支缘起、啊哦、这样。但是我们这一部经只到这里十支缘起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标题刮胡二。那解释完第四个时啊，就是四时过后呢，导师在跟我们说明第三的意识时，还有呢四时啊，第四个四时能令未来生命得以永续。所以我们有情会，我们想说，哎，不要让。有些如果按照我们佛法来看的话，有些人说，哎，赶快结束生命、哦、不要有这个痛苦的日子。如果你没有解脱以前、啊、不管你自杀多少次，还是会继续轮回的了，没有用。如果按照佛法来讲，这个是没有 不是绝对的、哦、所以真正彻底的，我们不要再受这个五蕴或者是轮回之苦，唯有修道啦， 唯有修道才是彻底的、哦、自己了断是没有彻底，也没有意义、哦、把人造了很多罪业。我们来看一下发现的地方、哦、四种识不但关于现在一起生命的延续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它对于未来生命的延续啊，也赖于意识识还有呢事实来再创、哦、所以一般我们说我们纵使身体不好啊、哦、或者六根不好啊那等等，但是呢我们的意欲啊、哦、我们的意念啊，我们的意识识就是希求这个生命的延续，还有我们直取我们更深的这一种心事呢，都非常的还是潜在的非常强烈啊、哦。那希望今生不好，那希求下辈子会换个好的身体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会有这样子的欲望啊、哦。那先来看什么叫意识识啊、哦？这种思愿的意欲呢，它是极微细的下意识的，它不是经常表现出来。但是呢却非常的强烈，到临死生命无法维持还希图存在、哦、乃至希图未来的存在。所以一切宗教永生天国都依赖人类的共欲，就是这一种后有爱而成立。那什么叫后有爱呢？我们看一下注脚23、哦、注脚23，世尊说于未来自体希求就叫做后有爱，就是我们希求有一个下辈子的一个生命体、啊、就叫后有爱、啊有一些在修禅法的人，他们认为后有爱啊、哦、这种不一定要等到 来生啊、哦、因为我们今生有时候我们希望说诶就是把很多寄托啊，寄托在明天，寄托在下个礼拜、下个月、哦、明年，太多这样子的计划。有一些禅师也说，这个也是后有爱、哦、嗯，要活在当下，这样啊、哦。看偏重了哈、哦，都可以解释，没有问题。嗯，好，最后一行，友情的生死相续啊、哦，都要依这个爱相应的思愿啊。哦，所以呢阿含有提到五受运呢、啊、就是五取运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运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，这个思愿呢就是意识识啊、哦、第三的意识识。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只是看阿含经注脚24注脚24啊，五受运是本行所作本所思愿，是无常的灭法，彼法灭，所以是名为灭、啊、我们这个五蕴都是本行所作，本行这个行通常在阿含很多地方都称为业力啦、啊、行业那也是我们自己所思愿的啦。所以我们这个五蕴身、啊、好不好其实都是过去自己造的业，现在自己承受啦，厌不得人啦、啊、嗯好，我们看79页括弧二施食。什么叫有取事？就是跟取啊爱取的那个取，取就是执着啦哈，相应的事在没有离欲之前它是不会停止的。执着什么呢？执着我们的身心为我，所以舍弃了这一个身心，立刻又重新执取新的身心。所以这个入胎式执取父精母血为自体，如猴子啊在抓在跳树啊，放了一手另外一个手又抓住新的树枝啦、啊、那这个有取式的执取啊执着啊是揽他为己。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揽他为己？ 就支持对方为自己。那支持对方什么意思呢？导师后面有解释了哈，就是爱着这个有取式哈，爱着我们这个自身，融摄这个自身，以此为自，成为身心统一的个体。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，导师在成佛之道讲的比较明确一点啊，就是说我们的我见呢，我们的我啦啊，有两种，一个叫做萨迦耶我啊，一个叫普特切罗我，还记得吗？那这个有取式啊是哪一个？有取式是哪一个？萨迦耶见呐、啊，萨迦耶我指这个字体啊，指这个普特切罗的五蕴为我。所以你把这里套上来解释哦，就很好理解了。这个萨迦耶见呢、啊，萨迦耶我呢，只取这个普特切罗的五蕴为我所有，所以凡是有侵犯到我的，那都是成为对立。这个就是萨迦耶我，就是有取式。好，小杰。现代的学说维持一期生命的条件，前面三种识也有提到，都已经说过。但是对于意识识的知意未来、事实的执取、根生呢、或者未来的生命，还少能说明。为什么他说前面三种识已经有说到，但是意识识跟事实又少能说明？我理解的意思是，前面三种识是断识、触识、意识识，对不对？意识识是希求，就是生存的欲望嘛，对不对？生存的需求嘛，这一方面一般的学说还是有，但是对于意识识另外一面啊的含义啊，就是需求未来，就是需求未来生命的存在这一个部分。还有有取式这两个部分呢，现代的学说没有办法解说到这个部分啊。那佛法就是特殊在这里。再来谈意识识为永久生存欲，还有种族繁衍欲。人类的生存欲就是识识啊，以个体生存为中心啊。永久的生存就是后有爱，那如果扩大为永续的生存呢，就是种族繁衍的私愿。人如此，小至蚂蚁也是这样，所以这种生存的延续的欲望表现于友情跟友情之间啊。所以我们才有传宗接代的那种欲望啦，这个就从这里说明咯。那最后一段，佛法以人类为本，并不专限以人类的说明。低级的友情有些是不用父母和合的啊，我们没有父母子女的关系。虽然有种族延续的事实，但是本能的繁殖缺乏明确的种族意识。但是人类就不同，人类呢幼弱期很长，依赖父母抚养、生长需要很复杂，需求很复杂，那要种种的保护跟互助，所以这种种族延续啊特别强烈。所以人类有很像我们在生活周遭里面，我们就很容易发现，假如是客家人遇到客家人、他们很奇怪，他们就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亲切，对不对？这个其实就是有这种啦，种族的这一种延续意、其实人就是人啦、好，我们来看80页第二节。友情的出生， 第一四身，这四种身什么时候要说明呢？导师说，有情的生死死生，生生不移，一旦本有的生命结束，去转为另一个生命的后有。所以这个本有，假如我们没有像阿毗达摩这种语词的认识啊，我们不知道本有是指哪一个啦，哈，就是我们现在生到死中间这个本有哈，生命结束了那就会希求有未来后有的创生。那这四生从有情心生长意的形态来分别哈，胎卵世化啊，四种生。胎生又如人啊，牛羊，卵呢就是鸡鸭，士呢就是虫蚁，化呢就是如粗人。待会我们会看到什么叫做粗人哈。那如果按照我们注脚来看的话，我介绍几个新的语词让大家看一下。像注脚二十八，注脚二十八，增压函也有谈到四身，但是呢它却是，你看哦，他说是四身嘛，跟我们上面一样，但是他的解释哈，第四行，比云何名为因缘神？如果看他的标题呢，第一行啊，跟第二行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第四行的因缘神就是四身啊，有没有？啊，就是四身。所以增压函很多翻译的用词哈，导师说不尽理想哈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的时候要有一些教理的背景。那这四身到底是不是所有的有情可以分成这四大类呢？我们看注脚二十九，让我们会大开眼界哈。我们来看一下《大毗婆沙论》哈，注脚二十九。他说旁生跟人去皆有四生，如果按照我们上面的本文，人是属于什么生？啊，胎生嘛。他说人也有卵生哦，四生哦，化生哦，人啊，人也有哦，有听过吗？人有卵生哦，有蛋哦，在蛋里面还有四身哦，还有化身哦。你不要问我啊，师父，你在哪里可以拿一个证据给我看呢？这些论点就这样写啦齁，嗯，所以大家回去参考一下齁。这个化身啊，就是如杰出人，我们待会会比较看到这个。杰出人啊，这个化身齁，上面是用出人齁，出人就是这个地球啊，啊，就是最早的人啊，人类啊，叫初人哦，杰出人所以如果按照大毗婆沙论来看的话，人不只有胎生，他还可以有其他四生啊，旁生也是说，就是旁生就畜生道嘛，也可以有四种哦所以阿毗达摩的那种说明哦，有一些是很奇特的哈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好，我们回到本文，详述四生。这四生是越有情最初出生到成长的形态不同而分别啊。第一个胎生，胎生应该不用再怎么讲了吧哈，就胎儿嘛哈，嗯，要依赖父母而成长。好，我们看八十一页。他跟父母的那个关系最好了哈，胎生。第二，瓜胡二卵生，卵生就不同哈，离开母体还不是完全的身形，只是一个卵啊，要孵化。现代也有用人工啊，才会脱壳啊，才会长大。 那自动就会生存啊。那人工就像我们现在很多鸡蛋啊，是用灯光有没有？热量啊，给它照啊，让它自己能够那个能够出生啊。好，第三是生。四生又不同，他说母体生下卵以后呢，就置之不问，或早已死了。总之，跟母体早就脱离啊、哦，等到一定的关系，自己从卵而出，或一再蜕变，自谋生存啊、哦。四生就是我们前面所看，就是类似鱼啊、虾啊、哦、等等。大家都知道嘛，鱼一生就很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鱼卵啊，所以这就属于四生。那小节就是胎生跟母体的关系最密切啊。卵生次之，四生除了生卵以外，母子之间没有多大的关系啊。好，我们看卦卦四化身。化身不是昆虫化蝴蝶的化身。啊，是不需要靠父母外援，凭自己的生存欲还有业力而突然产生，叫化身。好，小节卦卦二，从生长的过程来说，胎生复杂于卵生，卵生复杂过四生。四生负责过化生，胎生最复杂了。你看，像我们人都要怀胎九个月嘛，哈，好辛苦哦。好，第二，从产生所依的因缘来说，胎生跟卵生必要恶性和合的助缘啊。四生但以自身分裂就能够有新生命，化生更不需要啊。随业力就能够发生。那第三这里比较特别哦，大家看一下哈、哦。第三，一胎卵四化的次第，化身应该是友情最低级的。但从来的传说啊，就是传说有这样子了哈、哦，化身有极高的，像天；有极低的，如地狱；还有呢，骗于鬼畜人三趣之中啊、哦，像。三十二注脚、哦、我有找到一个出处、哦、就是化身它可以包含天跟地狱、哦、但是鬼畜人有啦、哦、我们刚刚已经有了畜还有鬼、假如大家看到的话可以提供给我、哦、所以这四身虽然不是很复杂，但是像阿毗达摩啊，或者是这样子的异说还蛮多的哈、哦。那我们看第二，生命的由来还有化身。佛法说，这个世界的初人从化身而有哈、哦，就是我们佛典啊，就是长阿含呢、啊，对，长阿含。有提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初人呢、啊，又化身而有啊，新种的由来啊。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十三，结初人呐、啊、哈、啊。我们人类佛教对于人类到底怎么来呢？我们看一下哈、啊，注脚三十三，《佛法概论》，我们在后面还会再讨论这个问题。世界的人类传说从观音天来，观音天啊。象征他们的喜乐与光明。那这个是从观音天来啊、哦。我们看一下下一页，八十二页的注脚啊、哦，继续人类的最初从哪里来？导师看八十二页的注脚。老师在华语集哈，这一个注脚很重要哦。第五册哈有提到，人从咽喉演化而来的问题， 是不是从人缘演化过来哈？因为如果是按照我家乡来看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因为我家乡是出产人缘的哦。就是婆罗洲啊，有听过吗？婆罗洲啊，哎，婆罗洲波尼尔就是我家乡啊。我们有一个地方是世界上很多人猿都从我们那里出去的，就红毛人猿啊，它跟人比人长得还高有一些。嗯，那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，非常好玩哈、哦。佛法着眼以迷离啊，着眼以迷。着缘在迷应离恶而行善，向物应化有情而为智。对于人从哪里来呢？世尊只是依据当前的事实说，人从父母生，不再探求鸡生蛋蛋生鸡的最初探讨。不过部派、哦、阿毗达摩说，世界初成，人从观音天来，所以人从观音天来，导师认为是阿毗达摩所说的了，也只是随顺一般的信仰，印度的信仰。这一问题只能说佛没有提到这一问题，佛法不是为了解决这类问题而出现世间的。所以这些重点大家要记起来，我们到讨论到第九章我们的事件的时候呢，还会看到这些资料哈。好，我们看本文82页本文，检视一般的矛盾说法。第一，信仰神的创造论，生命或者是新种从何而来，这是普遍的难题哦，科学家也感到困惑哈。先有蛋，蛋有先有鸡啊，这个我想大家都听得已经不想听了哈。我们看第四行，那有这样子的疑惑的人，通常会想象啊，就最原始的就是由神创造这个万物啦。所以不管你是有鸡还是有蛋都没有问题了，因为它是由神创造的啊。这就是神的创造论、哦、第二个标题，科学唯物的进化论。那有知识的人通常思维过后呢，都知道说这种创造神渺茫无起、啊、导师讲这个无起、啊、就是没有无从考究啦，也没有办法去证实它到底有没有啊。所以呢很难成为可信的理由、哦、对于一些理性的人。所以近代的科学家出发于唯物论，从人类动物向前推，说由植物进化成无生物，再由无生物进化为生物、哦、生物就开始慢慢就进化为人类了啦、哦我们看一下注脚36，这个是最近，因为我暑假去美国的时候，因为刚好我身体有一点不是很舒服啊，刚好遇到一个医生，他就送我这本书，叫《不生病的生活》。注脚36，这本书蛮好看的哈、哦。他这个医生啊，日本的医生啊，他说。医学界有这样子的看法、啊、就是我们的基因从地球最初出现的单细胞生物开始，单细胞啊一个的进化为多细胞生物，然后呢再进化为鱼类海生物、哦、再发展到陆地成哺乳类猿猴类，最后到演变成人。你看在医学界也有这样子的说明啦、哦、所以导师这样子说不是言而无据的、哦、很多很多医学或者科学都有这样说、嗯、这个是进化论、哦、第三标题三本文、哦、延续中有突变的创化论。 无生物没有自觉的意识现象，怎么能够进化为动物？人类有明确的自觉意识，那为假如说植物能够进化为动物，那为什么近代都不见植物会变成动物，人也会变成人？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啦？为什么只有最初的时候有，现在没有啊？所以导师这样子的疑惑哈是正常的哈。于是有一些学者就主张创化论，就是在一些历经长的延续当中啊，有突变的创化，就是创化就是有新的升起了哈。如先有一种类似鸡的动物，在经历长的延续当中，突来一个创化，产生鸡卵的新种。但是我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医学来看哦，有些因缘哦，好像也有这样子的可能。大家有看过上一次就是几年前 SARS 的那一些纪录片吗？ SARS 啊，有吗？SARS 的那些纪录片，不是 SARS 啦哈， SARS 啊哈， SARS 啊。我们在学院以前有播过一个纪录片哈，他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地球会出现这样子的，那么难抵制的这种怪病呢？他说是很多啊哈，他们去研究就是有很多，比如说开发森林啦哈，砍伐或者是破坏生态啦哈等等，让那一些细胞本来是潜藏的或者是。平常的细胞，但是它经过这样子的一种因缘的交换过后啊，因为大自然变化了嘛，让他们搞在一起的时候呢，才会有这样子新的病菌出来了哈。所以像导师这里所讲的，有一些因缘哦，它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，突然有一个新的病毒或者是这种细菌出来，而新的命名就称为新的。病毒嘛，我们都讲哈，实际上如果你按照因缘法来看的话，它是跟别的因缘结合了啦，啊，所以有不同的演变哈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佛法也没有像他们这样讲哈，就是创化哈，突因基因突变啊。那佛法怎么讲呢？我们来看刮胡三小节，说人类的化身。越最初出现这个世间而说，佛法虽然不以心灵由物质的派生延伸了，也不以为生命就是这世界的新品，心色的相夫依存无始存在，但是依据这个小世界的情况，世界初成还没有有情，以后才有有情的发现，所以这一最初的人类就称为化生人，就称他为化生人。化身有两种，一个呢是比世身还低级的有情，像地狱啊、一个呢是五情五趣啊，各类最初出现的初人叫做化身啊。越后的意义说，前三者是经常的啊，就比较常有的哈、就是胎卵世三生啊。但是化身呢是特殊的创化啊，就是新的众生的出现啊。好，我们第五章就是介绍到这里，我们请看第六章，今天有发给大家哈。讲完了我们第五章哈，有情的延续还有新生，再来就是第六章有情的流转生死根本啊的生死根本。那这里呢就开始要谈很多法义了哈，后面有一些也不是很多，但是这个部分比较多啊，这个小节比较多，生死根本的抉择啊。 第一，无名与爱。我们有情众生都是由蕴处界和合而有啊。那大家回忆起来，蕴处界我们在哪里看过？第几章？啊，第四章。然后呢，以事实来知义而延续，第几章？第五章。哦，所以导师的书哈、哦、都是有承先启后了啊。在和合的相续，和合跟相续生死流中。有情无法解脱此苦迫，可以说有情即是苦迫，有情就是苦迫啦、啊、所以我们也叫做苦运生，五运炽甚苦嘛、啊嗯、究竟有情成为苦聚的症结何在？那阿含就有提到了，无始生死有两个结，一个是无名所缚，或者无名所盖，爱结所系，不知苦之本，苦之本际。这个本际，导师在其他的书里面呢有提到哈，这个本际呢就是原始的意思啊，原始，一元两元的元，原始，原始啊。什么叫原始呢？就是本源边际的意思啊，就是时间的最初边啊，最边沿啊，时间的最初边。因为我们长期众生长夜在流转、哦、所以不知道苦的边际。那佛跟我们说无明跟爱就是、有情生死流转的根本、哦、没有先后也没有轻重。生死一这两个为因，解脱也就成为两种圣者，一个叫心解脱，一个叫慧解脱。离爱就得心解脱，离无明得慧解脱啊。这个大家有看过吗？有哈。好，我们请看85页。无明与爱为迷雾的关键、哦、这里导师举譬喻、哦、从迷雾的特点，迷情以情爱为系缚根本，觉者以智慧就是明啊为解脱的根本、哦、因为无明就是愚痴嘛，所以明啊一个字的明就是智慧啦、哦、那举一个譬喻来说，如眼睛被布所蒙蔽，在迷宫中无法出来。那从聚爱不自由来说，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。如想逃离迷宫，非解除这蒙住我们的眼目的布啊不可。举喻啊，那合法括弧二。由于这样呢，愚痴就是无明为爱染所系缚，爱染为系缚的阻力，如要得解脱非正觉不可，智慧为解脱的根本。所以我想请问大家，遮住眼睛的布是什么？无明还是爱？无明。那迷宫呢？迷宫呢？迷宫是爱还是无明？你们要看一下嘛，你看第二行哈，假如我们的眼睛被布所蒙住，那迷宫在迷宫无法出来，那迷宫是更亲切的阻力，如果要离开迷宫，但是又要解除这个遮住眼睛的布不可，所以迷宫是爱还是无明？啊，大家都知道遮住眼睛的那个布就是无明嘛，对不对？遮眼目嘛，就无明。那迷宫就是爱嘛，哦，感觉上比较像这样了哈、哦， 迷宫比较像爱。然后我们看小节，此两者以迷悟而显出它独特的重要性、哦、所以迷即友情情爱，悟即抉择、哦、这个是生死的根本、哦、佛法是缘起论者，众缘相依共成、哦、所以经中说无名为父，贪爱为母，共成此友情的苦命儿。这两者的特点呢、啊，古德有说以无名为前迹，前迹呢就是过去的生死根本，爱为后迹、啊、就是未来的生死根本，或者有说无名发业，爱能够润身啊。发业跟润身、哦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成佛之道、哦、导师成佛之道 有解释这两个、哦、发业跟润身都是月两者的特点、哦、所以古德这样子的解释导师说啊，参考一下就可以、哦、真正导师要解释的是在底下、哦、无名还有爱这个 A 版可以帮我拆一下我们看第二标题，我见与视首先来看我见，经中又以萨迦耶见，就是身见，我见为生死的根本，所以这里大家要先分辨哦，萨迦耶见、身见、我见，对不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哦，我见为无明的内容之一，无明就是不明，不止于无所明，是有碍于智慧的迷梦，所以能够障碍我们智慧看不清楚的都属于无明，所以无明属于知，是与正智相反的知，就是邪知啦，或者无知啊，啊，从所知的不正说就是邪见或者是我见所以这里我们碰到很多个见哦，萨迦耶见、身见、我见、邪见，请问大家这几个怎么去分辨啊？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参考一下水野弘彦教授写的《佛教教理研究》那一本、哦、那本有这样子的一个比对表，蛮好的就是一般我们讲三结，还有呢五见，这个水野弘彦教授呢有比对的很好、哦、三结就是身见、出果断三结嘛、哦，身见、疑，还有呢接近取，那五见呢就是身见、边见、邪见、见取见、接近取见那水野教授呢他就是这样会通了哈，三结里面的身见呢就是包含了五见的身见还有边见，那疑呢就是邪见，那接近取呢就是见取还有接近取这样可以吗？里面的解释哈，我来说一下，大家抄完没有？那三结里面的身见啊，三结里面的身见又称为 我见，又称为萨迦耶见。三节里面的第一个身见，又称为萨迦耶见，又称为我见。那五见，我们来看一下五见。身见又称为什么呢？称为我见。边见是什么意思呢？边见就是长断见，长见跟断见。邪见是什么呢？邪见就是否定因果的无因无果见。邪见啊，就是否定因果啦，不无因果的啊。那见取见呢，就是对于修行目标啊，没有正确的理解啊，以为禅定就是得到解脱啊，修禅定就会得解脱啊，就见取见。借镜取见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相信有因果，但不正确哈，就是非因即因，非道即道啊。借镜取啊，就是非因即因，非道即道。所以这五见，假如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过后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哈，再回来看一下哈，你就会很清楚。经中所提到的萨迦耶见及身见，那就等于身见嘛。身见其实也就是我见啊，所以我见或者身见或者萨迦耶见是一样的，它都是生死的根本，是无明的内容之一。待会我们会看到哈，无明的内容很多啊。那所以我们从所知的不正来说，就可以分成邪见还有我见啊。那因为无知嘛，无明，所以呢也会产生这种邪见，就是否定因果的邪见啊。所以无明它是很根本，但是无明的内容很多。但是我们见出果断三结啊，第一个要断的就是这种我见或者身见啊。那假如我们能够断了这个无明的内容之一，那也是能够证到的出果啦。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哈，但是却是最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无明的内涵内容还蛮多的啊，所以我看我们下周再讲好了。哦，我们到85页这里括弧一停止哈，我们下一周继续上无明的内涵。大家拿讲义回去事先要预习哈。你看我们的注脚都很多，你不看的话我们没时间一一的看哦。